2024年9月19日，美国百老街18号，全球资本圣殿纽交所正在喜迎史上最大的 IPO。 那位小个子教师汇聚着全球的目光，将当年吹过的牛逼一一实现。上市当日，阿里巴巴数万员工一夜之间成为百万乃至千万富翁，中文财经媒体连续一周刷屏。后续某些擅长挖噱头的媒体发现细节，这个电商帝国的最大股东竟然是个日本人。随后孙正义开始被中国人熟知，而随着媒体深挖，发现其公司名为 SoftBank， 中文直译为软件银行。随即一部分估计连维基百科都打不开的媒体开始鼓吹，您看看您看看，软件银行这名字听着就高精尖，听着就智能化，说明日本人多重视软件开发呀，多重视创投啊。可但凡您能来东京街头看一眼 SoftBank 的门店，您就会发现它本质上和中国的移动联通干的是一个事儿，卖的还是手机套餐和流量包。至于软件银行，不好意思，它既不开发软件也不是银行，这是一个站在垄断管道上收租的生意。这种错位感不只出现在软银身上，翻翻日本过去30年的首富名单，会发现一个极其稳定的圈子，搞地产的三甲，卖酒的三得利，做通讯和投资的软银，卖快销的优衣库，无一例外都是实打实的传统行业。有人说这是日本阶级固化的真实写照。另外我这边的评论区总说我是日吹，谈日本只说优点不说缺点，那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诸如阶级固化、创业地狱、人情冷暖这些中文互联网常见的日本黑点都是怎么回事。另外那些说我整天忽悠人来日本的，我就把话放到这儿，我对所有咨询过的朋友都说过同一句话，赚钱别来日本。如今说到日本的阶级固化，总有人喜欢用动漫《贝克街的亡灵》里灰原哀的吐槽作为佐证。咱们先看 VCR。
政治家の息子は政治家になる。頭取の息子は頭取になる。これじゃいつまで経っても日本は変わらないってことよ。
是不是看起来颇有道理？看客们仿佛看个动漫就搞懂了日本的真相了，并说：“你看看，日本人自己都这么吐槽，你还说日本不是阶级固化？”你还说议员不是世袭制？首先咱们不妨先查查什么叫做世袭。维基百科对其的定义为，世袭是指某专权一代又一代的保持着某一血缘家庭中的一种社会概念，其中以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最为常见。而日本议员是要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至于为什么常见父子甚至部分地区出现家族几代议员，咱们现在来做个假设，你是一名当地的素人，名叫高桥，家里工薪阶层，东大毕业后立志回老家造福百姓，竞选议员。你的竞选对手是当地的伊藤，同样本科毕业，最后开票伊藤当选。你想伊藤他爹是议员，于是你上论坛大骂日本政治世袭一点也不民主。但更多的真相是什么呢？人家伊藤从小就在当地选区长大，10来岁就跟着老爹跑演讲、进企业、写标语，碰到谁家的婚丧嫁娶都得去问候送礼，碰到大爷大妈就鞠躬问好，小伙伴们起哄说伊藤哥哥请大家吃个甜品呗，伊藤总是笑呵呵地说行，都去拿吧，但别拿太贵，我爸这个月给的零花钱可没多少了。就这么一步步地折腾到20来岁，你和伊藤同时参选，一边是看着长大知根知底、听话懂事、远近闻名的伊藤少爷，一边是早早离家活动圈仅限隔壁3-5户的你。这种情况下你是选民，你投票给谁？但你还会说这他妈不公平，凭什么不以能力分高下？可笑，这难道不就是用能力分的高下吗？议员不需要考试，议员是代表众人说话的人，你选不上议员说明大伙不信任你，这就是你的能力不足。所以你为什么不从10来岁就开始拉眼熟呢？伊藤能干的事儿你不能干？哦，原来你小时候要么在学校里混社团，要么在家打游戏呀。然后这时候你说不公平。甚至到这儿还有人说也不对，那是他有个议员的好爹，知道怎么讨好民众。这话更可笑了， 人家家学传承不对吗？父母遗产难道不是给自家子女继承，给别家儿子吗？你不能只有在选你的时候才叫民主。议员的儿子还是议员，是因为人家自幼就是以议员为目标培养的。你父母是以什么为目标培养你的呢？难道你还要重新选择父母，重新投胎吗？即便是这样，日本议员就一定会传给子女吗？只能说有个好爹的言传身教比素人会少走很多弯路，成功几率更大，但不成功的案例也比比皆是。田中角荣，日本政坛20年大佬，最高职位担任日本首相，后续力推女儿田中真纪子，但家乡人民因为其受贿和洛克希德丑闻，最终丢掉了选区，未能当选。二阶俊博，自民党二把手，每次家乡人来东京找二阶俊博，他必然接待，询问地方情况，有问题当场解决，甚至直接当面给所属省厅官僚打电话。人家当年的竞选口号是关注当地民生，注重渔业发展，上台后兑现承诺。后续老家和歌山县太田厅真的成为了允许捕鲸的5个港口之一，但任上最后几年，老的路都走不动了，选区基层不跑，婚丧嫁娶你称病不去，把老人家得罪完了，退休了想让儿子接班，结果选区根本不买账。二阶申康在老家已经2连败了。这两位咖位够大了吧？日本政坛曾经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哟，依旧不能指定子女接班。你以为的日本政治门阀世袭，老四大手一挥，儿女等着接班就行，实际上的日本政治门阀世袭，老子从小就要开始培养儿子作为接班人，包括但不限于强迫社交，参加各种活动，灌输竞选意识，讨好邻里民众等等。坦白说，按照亲疏，说传给谁就传给谁，这才叫世袭。日本这方面还差得远喽。但你要说日本没有阶级固化，那更扯淡。事实上，在任何稳定国家，阶级固化现象都很严重，甚至可以这么说，阶级固化是私有产权的标志之一。会员说，银行家的儿子是银行家，这话难道不对吗？难道说银行家死后应该把财产全部充公，然后让自己的儿子去重新当社畜，才符合逻辑吗？这没有道理啊。我知道视频底下有相当一部分的观众年龄偏小，财富积累还不足，我大可以说些什么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天阶踏进公卿谷，甲地朱门无一半的励志语录来鼓动，动动嘴罢了，惠而不费，还能收获点赞。但世界的真相从不是这样，财富的传承就是人类的主旋律。你或许会说，我10年寒窗凭什么不抵他家3代积累？那请反问一句，你凭什么10年寒窗要抵人家3代积累？你10年寒窗确实历尽艰辛，对方传承3代的孩子确实可能是花天酒地，但你是否看到对方的父辈甚至祖父的10年寒窗呢？难道你的10年寒窗就是10年寒窗，人家不是吗？美国的常春藤有多少名额留给了校友子女？英国议会的多少席位是老牌政治家族承包？北上广深的学区房价格不也是中产们用钞票试图把下一代的起跑线拉开？阶级固化本质上就是私有产权社会的副作用，社会越稳定，阶级越固化，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少年郎们完全可以去挑战阶级固化，也确实有人这么做到过，但在如今的日本，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很难，甚至可以说目前的日本，你越想闯荡就越觉得憋闷，你越想安稳就越觉得舒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目前的创业地域。我目前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上百条私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朋友会问到一个问题，我来日本创业咋样？这里干脆把这个事儿和诸位一次性聊开。咱们与其说日本目前的创业好不好，不如先反问一句，您准备创业做点什么呢？如果是单纯的我有一个改变世界的点子，那不好意思，目前日本的创投圈对这种项目几乎都懒得看，你连 VC 的门都进不去。如果是 AI 硬科技赛道，那我更建议你去硅谷，那边一个园区的 AI 人才储备可能比整个东京都多。但如果你要说日本百年老店多，要不我也开个店吧，细水长流，稳定回报，那我就给您看看日本如今线下店 卷得有多夸张。咱们以星巴克为例，首先声明，星巴克在东京的定位大抵是典型的跨国连锁咖啡店，和高端没什么关系。这点在东京生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你随便走进家楼下的一家咖啡店，那里的价格可能和星巴克差不多，甚至更贵。那这么一个连锁店的服务是怎么样的呢？咱随便走进东京的一家星巴克，大部分的店员都是26岁以下面容姣好的姑娘小伙，甭管你日语说的咋样，甚至压根一句都不会，就靠手比划，人家全程耐心笑脸，那种笑脸按照老杨的话说，属于典型的初恋白月光，就是那种三分温柔，三分邻家，三分元气，还有一分腼腆，再加上日语独有的那种轻声细语的腔调，你很难不被治愈。而这种服务你只需要买一杯咖啡，那你说你要来东京开个咖啡店咋和人卷啊？你作为顾客是舒服了，但你作为同行可谓是绝望，就像诸多火锅店面对海底捞一样，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然后我们再说说日常的购物，咱们暂且不提什么银座表参道相对高端的购物楼，就说说新宿上野的普通商场。根据老杨陪诸多女性朋友逛商场的经验来说，他说的哟，在东京啊，你但凡和姑娘进商场了，没一个钟头压根儿出不来。我问为啥，他说，哥们儿，你真的很难想象日本店员有多么能夸。咱们就以姑娘们爱逛的香水店为例吧，那地方姑娘一进去就是半个点儿，为啥呢？那店员简直是人均好闺蜜啊，你但凡停下来表示对某款香水感兴趣了，店员立马走过来跟你解释这香水啥品牌啥味道，适合什么季节，搭配什么衣服，然后紧接着就是一边试用一边化身夸夸小能手，什么姑娘气质好，姑娘皮肤白，姑娘身材棒，就是一顿夸。至于买不买的，人家是一点不带急的，只要你愿意试，试个十几二十款都是常态。而且试完人家一边带你洗手，一边站在旁边拿着纸巾等着让你擦手。说到这段的时候，老杨故意停顿了一下，感叹道，这服务我上次体验还是在上海30的商 K 里啊。说到这儿，其实我思路一下被岔开了，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都说中国是电商打败了实体，日本是实体打败了电商，这里面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呢？是日本亚马逊的商品不够全面吗？但日亚已经是仅次于美亚的亚马逊第二市场了，大家日常的线下能买到的东西在日亚基本也能买到。是时效性，这话放到十几年前还算靠谱，但放在今天，日亚大部分商品都能做到次日达，有的甚至是当日达。既然品类和时效都解决了，在日本电商份额怎么就一直上不去呢？而听到老杨的这段描述后，我想到了其中一个可能，就是说日本目前普通商场的店铺都能给顾客足够多的情绪价值，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逛商场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变成了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是面对面的解释，面对面的服务，面对面的夸奖。这种东西不是电商叫几句亲，您觉得服务如何，宝，你觉得体验满意吗，就能比拟的。甚至可以说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服务，这也许就是日本电商永远无法干掉实体的原因之一。当然以上仅是一个角度的思考罢了，仅供诸位参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是消费者，那当然是拍手叫好，但你是创业者呀，是不是又绝望了？而如果你是一个非日本本土长大的外国人，是不是就更绝望了？所以这也是我和很多朋友说的，创业别来日本，赚钱更别来日本。日本本土的年轻人都不想折腾创业了，您一个外国人来和这些百年老店卷，真没必要。而如果说到这里您还是不死心，就是想做点什么，那目前我可能唯二推荐的就两个。第一个就是弄个小成本的夫妻店，您有手艺有力气，带着家乡的美食，愿意打拼，客群就瞄准在日华人，这样的话客群固定，创业成本较低，可以挣个辛苦钱。这钱可能不多，但一年到头大几百万日元是可期的状态，如果后续还有商业运作，说不定能多开几家分店，这样能让一家人实现阶级小跨越。但事先声明，我没有这种业务，以后也不会有，仅是说说，所以评论里说割韭菜的可以歇歇了。 第二个就是日本的民宿整栋楼投资。到这里也别急着喷我割韭菜，看清楚，我说的是整栋楼，整栋楼，整栋楼，单次投资保底几亿日元，也就是千万人民币起步，对应的资产得是大 A8 以及 A9 A10 的朋友。对于这种朋友来说，都有自己的商业嗅觉，有自己的全球视野，有自己的资产配置方向，甚至有自己的家族办公室，不是被人随便说两句就能鼓动的，更不是某些人眼里的韭菜，人家才是资本本身。而我要说的就是日本目前的旅游前景、政策方向、民宿规范运营，以及如今酒店运力不足、价格翻倍的趋势。至于真假，如果感兴趣，来日本看看，实际感受下再决定。如果不感兴趣，您放心，我这把镰刀挥不到您身上。这里先说个趣事，话说那是小凡初到东京的第一年，那年寒假，小凡拜托了一个聚会过几次的福冈女同学，问能不能拜托回家的时候带点当地的名产拉面和一些小零食，并说明如果你行李箱有空位，并且在机场顺路带就行，如果要特意去就不添麻烦了。人姑娘听完当场掏出自己的随身手账，一点一点地询问小凡想要什么口味的拉面，零食要什么型号的，包装要多大的，甚至还细节地问道这是自己吃的还是要送人的。等到了开学，人姑娘专门用一个包装礼盒把所有的特产打包好，系上蝴蝶结，亲手给到小凡，并且还额外送了一小份糕点。这给孩子感动的呀，就差当场表白。结果呢，开学后姑娘下课后该不回来还是不回，见面还是点头之交，这下把深陷内耗的小凡折磨得够呛。最后实在忍不住，有天堵人放学表白，姑娘委婉拒绝后，小凡还是不死心，追问道你不喜欢我，当初为什么又给我带特产又给我送礼物的。人家一句凡君咱们不是朋友吗，给小伙整彻底破防了。那天在酒吧，小凡抱着老杨痛哭，大声说道杨哥呀，日本的姑娘都他妈是芳心纵火犯啊。老杨听完大笑道老弟啊，记住一句话，对你微笑纯属礼貌，你委托人日本姑娘办事，人家当面不好拒绝的，所以既然要办，那干脆确保把事情办好，所以才会当场掏出手账的细节。至于你说专门送糕点，你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你们那个圈子的朋友都收到姑娘的小特产了，这在日本属于远行后大家默认的伴手礼，算是礼节性的习惯，你并不特殊。听完这话，小凡哭得更大声了。我在吧台一边笑笑一边感叹老杨的那句话，对你微笑纯属礼貌，这好像真的很日本。我说的不是游客的日本，而是长久生活的日本。在这里可能每个人都足够礼貌微笑，甚至你提出不过分的小要求时，只要对方能满足，为了读空气不破坏氛围，大多都能应承下来。但骨子里日本人的分寸感或者说距离感确实很强，这里几乎所有人从小都被灌输了一种我一定不要打扰别人，同理别人最好也别打扰我的观念。你们可能昨天一起在居酒屋里眉飞色舞谈天说地，结果转天还是 LINE 已读不回的点头之交，这大多是因为居酒屋里大家都欢乐，我即便没有那么开心，为了合群，为了读空气，也得配合着。这里的人们都习惯把自己隐秘于集体之中，所以如果你真正在日本长久生活后才能 get 其中很微妙的变化，就是那种我们的相处也许在最初期可以让你很舒服，逛街能一起笑得很开心，喝酒能一起痛饮，但这里情绪一部分是为了配合气氛，另一部分才是真情实感，而这种真情实感是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到量变引起质变后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而在这段感情中间的时候，部分人会觉得我们明明一起喝酒喝得那么开心，那一定是知己挚友了，而你怎么转天对我还是普通朋友的态度呢？怎么一点不特殊呢？然后转头就说啊，日本人太冷漠了。这种感受有错吗？没错的，但你由此就说日本人冷漠好像又哪里不太对。这里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和日本人相处，因为全民读空气的原因，初期的体验通常就很高了。部分华人的观念里就认为朋友这事儿， 初期体验就那么高了，后面只会越来越好。他们接受不了后续相对平淡的过程，一旦平淡就归结于冷漠，因为这和华人从小接受的感情发展观不符合。而在日本人眼里则是，我们一期一会，我尽量确保每次我们聚会都能让彼此足够开心，但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们的感情还需要慢慢积累，所以积累到一定程度前，我还是会保持着相对普通朋友的状态。这里我可以说个私人的小 tip， 怎么判断和日本人关系亲密度达到了怎样的阶段呢？仅供参考。第一阶段是能吃饭喝酒，但不管聊得多开心，如果你们只是吃饭喝酒，那就还是点头之交。第二阶段能一起旅游玩耍，这阶段基本已经算得上是朋友范畴了，但离挚友还有一段距离。第三阶段能说个人的私事了，诸如和老婆吵架了，最近私房钱不够了。因为大多数的日本人都有明显的边界感，我既不想打听别人的隐私，更不会随意透露自己的隐私，如果能谈私事基本就算是挚友了。而最后一个阶段则是能去对方家里吃饭，毕竟家宴永远是宴请的最高等级，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家里更是隐私的终极门槛，这条不限男女。最后的最后，以上论调仅限于东京，最多扩大到关东，关西人不算，特别是大阪人，毕竟那边不少姑娘小伙第一次见面就能跟你勾肩搭背讲荤段子，精神状态和关东属于两个次元。这就是日本，阶级固化牢不可破，创业环境卷王遍地，人情冷漠到连微笑大多只是礼貌。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让人窒息的地方，却能把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钱包掉在地铁里还能完璧归赵，把公共秩序维护的让你怀疑人类天性。你要在这里闯出个名堂，对不起，这里不是如今的硅谷，也不是曾经的深圳，这里是永恒的东京。而你要享受服务，要安稳，要秩序，要体面养老，那这里还不错。所以我才说赚钱别来日本，生活还挺舒服。最后说两句心里话吧，从去年开始我就在视频里多次重复 A8 才是移民的门槛。事实上我和老杨每周至少会劝退几十位想来日本的朋友。如果你来留学，东京的学术氛围还不错，目前学历认同在日本和部分欧美国家还行，但这个我们不做。如果你来工作，那日本的职场还算稳定，入职一家公司干一辈子也很常见，但代价就是外国人确实有职场天花板，大概率2000万日元到头了，折合人民币100万左右，不算少，但坦白说横向对比发达国家也不算多，而这项我们也不做。最后如果是单纯的投资，我们确实做，但那些说我们骗人的放心，我们只骗 A8 起点的朋友，他们都是万恶的资本家，就让我们镰刀互割，您在旁边看个乐呵就行。